请听评书《愚公案》，演播单田芳。
汤卷儿自吹自擂，诉说自己缺德那些经过。嘿，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，说的吐沫星子飞溅，眉飞色舞。他这狐朋狗友听的也是津津有味，抻着脖子瞪着眼，哎呀，是无限的羡慕，不住的咂嘴儿。好，好，哎，我兄弟，你真高，哥哥真羡慕你。当汤卷说道：“威胁利诱，强霸民女。”哎呀，把两个女人都给强暴了，手段极其恶劣下流，把于成荣可恨坏了。于成荣心里说话，够了，够了，砍脑袋是绰绰有余，但是还得接着。
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
带着性子往下听，等都说完了之后了，那个狐朋狗友一乐，我说兄弟，真看不出当官差还有这么大的好处啊！不过大哥也有一定的难处。是啊，还有什么难处？哎，没讲这个事儿之前，我跟你说了，于成龙把我找去了，刨根问底，让我说出来那些朋友的行踪以及住处，我能说吗？是啊，你不没说吗？啊啊，这回没说，下回他还得找我，你说我怎么回答呢？哎呀，想起这些事儿来又犯难了。这于成龙很难对付，我一见这老头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。哎，兄弟，好办呢，我给你出个主意。哥，你说什么主意？我记得你手里头不有个折子吗？那个折子上有许多绿林朋友的住址和姓名啊，你把那折子拿出来，我帮你参考参考，能供出来的你就供出他来，这有什么关系？跟你又没有什么深交，或者跟你有过节，那你正好利用于成龙的刀把他杀了，你不还出气吗？哎呀，哥你真行，哎，一句话点醒我梦中人。老实跟您说，这折子可是个宝贝，我随时随地都在身上带着。您等等啊。于成龙一听，什么有个折子？什么折子？听这意思是人名单，这可至关重要。于成龙站起来，直直腰，顺着窗户上捅那眼儿继续观看，就见汤卷儿把衣服翻过来，费了半天的劲，把那夹层撕开了，从里边的确拿出个折子，不厚，就缝在衣服里头，你也看不见。拿出之后摊到桌上，俩人脑袋对着脑袋在这参考，就见他那个狐朋狗友说。他这还留着干嘛？牛老三他不是个人呢，我记得你俩都骂过祖宗，把他供出来。于成龙要问就说他一个。行，哥你看还谁？还有活阎王张大鹏，这别供。张大鹏够意思，哎，在咱这一方来说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是个大帮头，恐怕你要把他给供出来，将来他那些朋友也不能放过你。对对对，这不能供。还有还有呢，张三李四等等等，指了五六个人。于成龙听着看着，心说行了，这玩意真是个宝贝，落到我手里头，按着人名单抓人，能给本地出一大害呀，心里非常高兴。就见这俩小子在这戳戳点点，说个不得灵了， 汤卷把折子拿回来，折吧折吧，又塞到衣服的夹层里了。玉成龙一看，行了，别再听了，这就够了。一拉朝清，主仆二人蹑足潜踪，偷偷离开店房，把伙计叫过来了。伙计，大人盯着这俩人，特别这个汤卷啊，一会儿还给他上肉上酒，把他稳当住了。一会儿我可有事儿，放走了他，我不饶你。你放心吧，看这意思，他一半会儿走不了。于成龙还不放心，把朝清放到门口作为监视，转身回到衙门。到衙门换好了官服，喝令一声：“来人！”陈典史领着人到了，大人有何吩咐？带上20名弟兄。赶奔某某地方，把汤卷和汤卷那个朋友一并带来，本官要审问。是，不敢问什么事儿。陈典史马上带人开始行动啊，那费劲儿吗？就在齐平本镇上，没费吹灰之力，到那3下5戳，把俩人掏出来。汤卷这酒劲儿还没太醒呢。一看陈典史领人把他捆上了，他可不干了，又撂蹶子又骂祖宗。我陈典史，你疯了你瞎了，我是汤卷儿，对，抓的就是你，我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？咱们自己人怎么这样呢？我要去告状，我要找于大人。别咋呼，于大人还想找你呢。还有你过来，把那黑胖子逼了过来。黑胖子脸都绿了，都两条腿都直不起来了，就知道犯事儿。坏了坏了坏了。陈典史一乐，你叫什么名？我啪啪俩嘴巴子。叫什么名？我咣一个铜钱包。哎，我说我姓王，我叫王三。王三，瞅你像他妈个猪八戒似的。是，我的绰号叫瞎猪。哎，他自己供出来了，瞎猪王三。走，带到衙门。等了一会儿，陈典史到里头禀报。于成龙点了点头，准备升堂。升了堂，等把汤卷瞎猪提上来，两个人并排跪到公案前边。这汤卷口喊冤枉，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案，他认为这事太蹊跷了。大人是我是汤卷啊，小人犯了什么罪了这么对待我？大人呢，这是误会，大人开恩。于成龙不理他，过了好半天他也不咋呼了。于成龙这才说话：汤卷，你身上带的那个折子你怎么不献于本官呢？唐卷脑袋嗡嗡直响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？莫非于成龙是神仙？我身上带着这东西他怎么知道的？他是矢口否认：没有啊，你说的我都糊涂了，什么折子？陈典史搜。陈典史一搜，那搜不出来，当时把折子搜出来递于于成龙。于成龙打一看，好家伙，密密麻麻开列着100个人的姓名，有的有住址，有的没有。这是什么？这，哎呀，大人，小人该死，小人欺骗了大人，我罪不容赦，但是我有下情回禀。我跟大人说过，因为这些人呢，我都是道听途说的，有的认识，有的不认识，我就写到折子上了。我怕冤枉好人，所以说呢，我打算摸摸底，真要是罪犯，我再向大人提供情况。就因为叫不准，所以我没敢献这折子。大人别说了。汤卷，事到了现在你还狡辩吗？我再问你，武昌人米贩子那1000两银子是怎么回事？你怎样敲的竹杠？万千金就是黄村那个屠户，那媳妇儿 和他的妹子又是怎么回事？你怎样强暴的？你怎样栽赃陷害的？你还不从实给我讲来？这一下汤卷彻底傻眼了，心说他知道的怎么那么清楚？哎呀呀呀呀呀！莫非我跟王三谈话被他偷听了去？该打嘴呀，我该打嘴呀，我这哪是嘴呀？难怪古人说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。我要是个哑巴就好了呀。到了现在，铁证如山，他没词儿了。于成龙说：“怎么样？难道说我把人证还找来当堂对质不成？嗯，你还想受皮肉之苦不成？大人，小人认罪，我罪该万死，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。算了，别说了。唐娟啊，原来你自首，本官破例恕你无罪，既往不咎。我觉着就够意思了，又在衙门里给你补了个差事，叫你立功赎罪，重做新人。可你不是人，今天你别怪本官，你自己断送了你自己。是也不是，有道是路是自己走的。到了现在，我无话可谈了。汤卷，你不可救药，马上提起笔来，批了个斩立决。那人说就那么简单吗？不是手续挺繁琐吗？凡是处决一个罪犯，哎，把罪名定好了，有了口供，呈报到上级，省里批完，还得报到刑部，刑部臭闻下来才能定秋后处决吗？就这就处决吗？对，大清朝的利率有规定，杀人放火滚了马的强盗可以立地处决，然后再报上级，这地方官就有这个权利，是绝对严厉打击，从快从重。所以于成龙不必请示上级，马上就可以做出决定。这立起法场来，布告一沾出去，老百姓刀轰扬动了，连那个王三瞎猪是陪绑的，当然于大人也详细的问了，把两个人就地处决，人头挂在城门市中。就这么快的，老百姓是奔走相告，恨透了这个汤卷，心说这种人狗改不了吃屎，你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，他不往人道上走。其实这样的人大有人在，您比如现在来说，有的人改造了也痛哭流涕，想要重做新人，结果把他放出去就不是那么回事，一进宫二进宫还有的三进宫。哎，他进了监狱，他不说悔悟，不说我自己有罪，我应该怎么赎罪，出去之后我怎样做人，机会都给他了。哎，他到那里跟那罪犯呢学能耐去了，净学那缺德的本事，不会开锁学会了开锁，不会犯罪的方法他学会了，到了社会上他依然作恶。这样的人不从重处置怎么能行呢？古人今人皆通一理啊，汤卷就是不可救药。于成龙说的真不假，自己把自己给断送了。那谁断送的你啊？你这叫以身试法呀。把他杀了之后人心大快，但是通过这件事，于成龙也长了不少经验，心说真应的那句话，化龙化虎难化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人心难测呀。哎呀，你看李炳原来也是绿林人，也做过许多坏事，本官赦他无罪，而且给他补了个差事，李炳就不然了，不但认真的悔过赎罪，而且认认真真为朝廷办事，办了许多许多好事，立了许多许多大功，那种人真是难能可贵。 真就应了浪子回头金不换的人。汤卷就不然，往后对待人呢，得格外留神注意啊。这是于成龙自己心里这么想的。哎，接下来干什么？不是汤卷有个折子吗？按着折子叫陈典史去摸底，摸准了就抓，毫不留情。陈典史是闻风而动，咱就这么说，天天抓人。哎，踩踩不空，这折子真有用了。因为汤卷这折子不是平白无故写的，这上面开列的人名跟他有直接的关系，他没说实话。所以说按着名单抓人，十次有九次扑不了空。抓住的审问，有的进入大牢，有的就地处决，当然不一定都砍头。哎呀，老百姓一看这鱼的人真是豁出去了，真卖了气力了，人心大快。经过半年的整治，黄州、麻城、齐平一带基本平安无事了，就剩下为数不多的几股刘匪到处作案。于成龙煞费苦心就破不了这案子，其中危害最大的就是那个张大鹏，名单上有，就逮不着他，也不知怎么跑了风了。有几次这个消息非常确切，结果到那儿就扑空，到那儿就扑空。于成龙暗下决心，这张大鹏说什么也得把他逮住，因为这小子这个破坏力太大了，帮头也大，作案手段也残忍。官府经常的便衣私访，到处缉拿，一无所获。单说这天，于成龙早早的起来吃罢了早饭，正处理公事，朝清风是风火是火从外边跑进来了。大人，大人！于成龙一皱眉，怎么了？什么急事？大人你猜什么事？向您道喜呀、啊、大少爷来了。你是说平义来了啊？就在门外呢。哎呦，于成龙这心轰了一下，笔就落在地上了。儿子十来年没见着了，从天而降不成吗？事先一点沟通都没有，想起老娘，想起媳妇儿，想起女儿，想起儿子，那心如火烧啊。就因为平常公事太忙了，有时候想就把他搁在一边了，没想到今天突然得着这个喜讯，于成龙能不高兴？都不知道手脚往哪儿放了，快快快叫他进来见我。哎，朝清眼中含着泪到了外边，时间不大，就见平义从外边进来了，还拿着俩包，朝清替他拿着，包里边都是家乡的土产，花生、核桃、小枣，往地上一放，然后扑到于成龙面前，爹，放声大哭。于成龙啊，动了真情了，我的儿，抱住儿子，爷儿两个失声痛哭。这种哭啊，代表了多少离别的痛苦和语言呢？当差的包括朝清在内，全掉了眼泪了。这就叫母子连心，父子天性啊！还有比这亲热的吗？哭了半天，心都痛快了。朝清劝。老爷，老爷珍重。哎呀，少爷来了，这是好事啊！您哭什么？请老爷保重，请老爷保重。哎，是啊，是啊。于成龙赶紧把眼泪擦擦，拉着儿子的手打量了半天。十来年了，儿子大变样，黑红的脸膛，满脸都是尘垢，穿的衣服相当朴素。哎呀，离家的时候孩子十八九岁，现在奔三十的人了， 人到了中年，天到五十啊。孩儿啊，你奶奶可好？
会爹爹，
您放心吧，我祖母的身体结实得很，喂鸡喂猪都是他亲手干，有时候还到山上帮着割草打柴。
哦，
你祖母还能那么好的身体啊？谁见着我奶奶都说老太太身体倍儿棒啊，吃东西饭量也不小，这您放心吧。谢天谢地呀，我的老娘亲呐、啊！你娘呢？我娘也好，家里的家务都压到我娘身上了。嗯，里里外外的，我娘身子骨也相当结实，就是有时候提到您呢，掉点眼泪，我们大伙一劝呢，也就不难过了。哦，好好好好，你们学业如何？回别的，我和我兄弟都考上秀才了。
啊，
你们都是黄门秀士？
是啊，
我们去年考中的，为什么不给我来信？打算给您一个惊喜，虽然得了秀才了，我们还不太满足，还要继续进取。有志气，有志气啊。咱家主要靠什么活着？就是家里还有点地呀、啊、那地收成还都不错，谈不到丰衣足食，可也困难不着，大家都不闲着。
行行行行，玉成龙听到这儿心吧嗒放下。
儿行千里母担忧啊，最挂念的是老娘，老娘没事，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。玉成龙倍感轻松啊，拉着他到后边把公事放在一边，爷儿俩唠了两天两夜，方方面面家乡这情况，于成龙问这问那，儿子回答，有时候儿子问他，他也做了详细的解释，也唠起了没完了。两天过后，于成龙能闲着吗？继续处理公事，有了时间陪儿子再唠。朝清一看，新说法，老爷，少爷这么老远来了，多远？这玩意儿你也不说请请客，改善改善生活。我一瞅那桌面上啊，就是俩菜，一碗豆腐一碗菠菜，这也太有点苛刻了。他正想着，忽然后面来了一人。